大家好，今日系5月27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睇，美军25号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伊朗进行咗一次自卫打击行动。寻晚我哋已经都提到过，嗰个理由咧就系要保护美军免受伊朗部队嘅威胁，同时咧捉到咗伊朗正用佢嘅小快艇喺度布雷。结果亦都系将呢个快艇直接打击咗，咁样睇到美军咧系不单止摧毁咗伊朗革命卫队嘅多枚导弹发射器，仲有佢嘅多艘舰艇，更系喺叫做格什姆岛嘅附近精准地击毁咗伊朗最新采购嘅中共 HQ9 防空系统。然后咧就有观察人士认为话咧，今次中共佢嘅防空系统又冇起到作用，又一次话系惨败嘅一种表现。咁样睇到伊朗政权咧，亦都系引以为傲嘅先进防空系统被打成咗废铁，呢个先至系真正嘅纸老虎。呢个系评论家讲嘅，我喺度谂呢个唔通唔系伊朗一直喺度嗌嘅新武器、秘密武器咩？咁快就被一镬熟咗。咁样睇到伊朗嘅官方媒体表示咧，话美国咁样做系喺度违反停火，而且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出面表示话，伊朗嘅防空部队击落咗一架美军嘅 MQ9 无人机，同时仲向一架 QR4 无人机同一架 F35 战斗机发射咗导弹，迫使佢哋撤离咗伊朗空域。咁样目前呢，伊朗方面嘅讲法就係佢哋击落咗一架 MQ9 无人机。咁我哋要等美国方面嘅确认啦。而家美国方面係冇任何对呢个所谓嘅就佢所讲嘅击落呢件事做一个出面嘅表述嘅。所以我哋要等美国方面嘅呢、这个睇下美国方面点讲。另外呢，革命卫队呢边呢警告美国话唔准违反停火协议，而且话我哋保留采取报复行动嘅权利。咁样睇到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系非常愤怒咁出嚟话，敌人被伊朗嘅武装力量嘅进攻能力打咗个措手不及。真系咁样咩？另外呢，我哋睇到20号系为呢个伊朗伊斯兰呢个叫做朝觐季进行一个致辞当中，然后亦都系通过伊朗嘅官方媒体发表嘅致辞。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亦都系反应非常激烈。佢表示话，美国去死呢个口号将始终系伊斯兰共和国嘅一项永久口号。呢个系大家注意，呢个系佢今日26号一个最新嘅表态。然后佢话咧，地区大国将唔再充当美国基地嘅屏障，美国喺中东地区亦都将唔再拥有避风港啦。而且佢仲提到话，以色列将喺15年内唔再存在。哇！而且佢呢句话确实系引述咗佢爸爸鲁哈梅内伊10年前发表嘅一句话。当时佢爸爸咧，当时话以色列活唔过下一个25年。呢、这个唔系10年过去咗啦咩？佢就变成咗15年。所以我哋睇到而家以色列仲喺度，但佢爸爸已经唔喺度啦。佢爸爸，我相信一定好思念自己嘅仔，希望佢哋能够早日团聚。希望大家都为佢哋祈祷啊！希望佢哋早日团聚。我哋睇到今次声明咧，依然系以文字形式出现嘅。自从佢被任命为呢个最高领袖以嚟咧，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咧就从来冇公开过佢嘅任何照片咧，或者佢嘅音频录音。所以佢到底系乜嘢状态，目前仲系依然系个谜吓。另外呢，我哋睇到伊朗嘅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拉格齐今日亦都走出嚟警告，佢话即使同美国达成协议，亦都唔代表我哋同美国嘅挑战就此结束，绝对唔系。佢话呢场战争既系必要嘅，亦系关乎生存嘅。呢两个圣物，大家估下佢指嘅系边个？佢话内塔尼亚胡同川普，佢哋将会继续。我哋将会继续同佢哋前斗落去。我睇到网友就系转发呢个 po 文嘅时候就话佢系咪癫咗？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呢？同咁样一个伊朗可能达成乜嘢可信嘅协议咩？根据最新消息，我哋睇到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飞机上面谈到关于目前同伊朗嘅协议时表示，而家各方对初步草案应该系点样，已经有咗好强嘅共识，但系。呢件事仲需要好几日嚟做最终敲定，甚至可能会卡喺一个词或者一句话上面。大家就可以睇出呢个协议系几咁脆弱，一句话一个词就可能会被卡住。嗰个卢比奥仲表示，一系就系一个好协议，一系就冇协议。另外啦，喺呢度我哋睇到呢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嘅通讯社喺今日嘅时候正式咁样宣布咗，寻日唔系传出佢哋仲话要开放互联网吗？ 但今日佢话，伊朗多间电信公司已经全面恢复咗互联网服务，亦都正式结束咗呢个长达88日几乎全面断网嘅日子。另外，随住而家同伊朗嘅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川普总统听日27号会喺大卫营召开一次罕见嘅内阁会议。根据霍士新闻证实，预计所有内阁成员都会出席，包括即将离任嘅国家情报总监巴加德。而喺呢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其实正权衡下一步嘅行动，嗰个亦即系喺目前停火协议越嚟越脆弱嘅背景之下，川普总统佢亦都正喺度努力，想透过谈判同伊朗达成一项更广泛嘅协议下，嗰个到底能唔能够达成？另外就喺今日26号，仲有一个最新嘅突发消息。今日上昼，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接到咗一艘邮轮船长嘅报告。显示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处发生了爆炸，随即发表了警报。当时这个船报告话，指出船体左舷靠近水线处发生了外部爆炸，船员和相关人员目前都已经是安全的，但是有部分燃油正在持续泄漏了进入到大海之中。根据目前的消息，导致这艘邮轮爆炸的具体原因还是一个谜。我们看到英国海事贸易中心在声明中表示，正正对这宗事件进行调查，并建议其他相关船只在经过时要更加谨慎通过，并将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给都及时提供给这间机构。所以观众朋友怎么看呢？你认为是什么情况？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是不是伊朗埋的水雷撞到爆炸呢？因为它就是左舷靠近水线的位置嘛。这个都是一点。再有就是，是不是伊朗在报复美国昨日对他的打击行动呢，然后对通过的邮轮撒撒气呢？这两种可能下，观众朋友你认为是哪种可能呢？或者你想到其他可能，欢迎你留言。另外我们看到卢比奥今日表示，这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畅通，那个发生的一切现在都是非法的。这件事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不可持续，也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今日26号最新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披露出来的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恢复了自由计划，之前不是被暂时搁置了吗？那个现在是重新恢复了，正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而有一艘载住200万桶原油的希腊籍超级油轮已经是率先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几日内还会有大约10几艘商船陆续通过。鼓掌，霍尔木兹海峡终于迎来好消息了，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另外我们看到昨日以色列方面，我们都报道了他们都升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空袭行动，而且同时警告本国的公民应该做好应付后续行动的准备，战争目前正升级。这样看到今日以色列的战争部的安全部长本哥威尔表示说，以色列政府不会让川普政府和伊朗签署一份糟糕的协议。他说，内塔尼亚胡总理以及整个以色列政府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同时他也都主张目前应该是切断黎巴嫩的电力，也就是切断真主党去使用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今天也都是在谈到真主党的时候表示，他说阻止真主党最有效的办法，那个就是宣布每出现真主党的一架无人机就摧毁贝鲁特的10栋建筑。7架就是70栋，15架就是150栋。他说如果贝鲁特的建筑不够了，这样就转向提尔、塞达还有贝卡谷地区。真的要把以色列给逼疯了，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提到了，从4月中旬开始停火之后到现在为止，真主党这边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700几枚的火炮，在攻击以色列单方面的破坏停火。所以相信后续呢，我们会看到更多以色列针对真主党的打击行动。那个另外我们看到也都在卢比奥在近日表示，问题不是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而是在真主党。真主党声明要呼吁推翻现在的黎巴嫩政府。所以卢比奥强调说，真主党就是一个伊朗的代理人，100%的伊朗代理人。而在今日呢，我们看到也都是正参加，就是参加了这个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卢比奥呢，也都是在海外的时候正式和印度签署了重大稀土矿产供应协议。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这个也都是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去风险化中国供应链的一个延续的动作。 个分析认为话咧，呢、这个对于中共嚟讲系真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嘅又一个具体挑战啦。嗰、那个分析具体讲到啦，佢话中国嘅稀土嘅优势咧会被逐渐地稀释掉啦。咁、那、嗰个中共其实最担心嘅唔系单一嘅协议，而系一个全球供应链嘅朋友圈嘅一个加速嘅成形。呢、这个让中共嘅战略杠杆逐渐失灵，亦都凸显咗呢个亦都需要喺包括技术自主以及外交灵活性上持续加码应对应付呢个问题。
三高问题源头就喺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咧要补肾，血脂高咧要健脾，一项一项咁样嚟调咧，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啦。等三高真正调落嚟，唔系压落去。
据多间媒体披露，川普曾经当面反驳习近平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批评，中共就以稀土、台海同日本再军事化嚟进行反击。同时呢，美国因为伊朗战事消耗军火库，暂缓对台湾、日本同欧洲部分嘅军售。但是呢，真正令北京警惕的可能不是军售的延后，而是日本正解除战后的封印，由经济大国转向军工和情报全面升级的战略国家。报道指，川普13号和习近平举行两日峰会时，原本议程聚焦贸易、伊朗、台湾和稀土，日本没有被列入会前重点，但是会中习近平突然间将矛头指向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在会中情绪明显升高，提及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批评日本强化防卫，并将高市早苗和台湾总统赖清德并列，称两个人是区域和平的威胁，要求川普不要支持高市。但是呢，川普当场就拒绝了。川普回应说，高市不是应受这种批评的领导人，并且进一步为日本加强防卫进行辩护，并且提到了北韩的威胁，直接反驳北京所谓的日本再军事化的指控。更为关键的是，川普离开北京之后，随即在空军一号上第一时间致电高市早苗，重申美日同盟。高市之后亦都公开形容美日关系是铁一般的双边同盟，这一幕被视为川泽会最具爆炸性的交锋之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说，内容和中方掌握情况不符，但是同场记者会上，他又承认中共对日本稀土出口设限，并且指控日本有拥核的企图。分析认为，北京没能够说服川普疏远高市，反而令美日同盟在印太安全架构当中的地位更加地凸显。时评人士唐正远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精心准备的对川普来一次突然的袭击，相当于是摸底测试，目的就是要看下川普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做什么反应，怎样应付。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之下，才能够测试出川普对待日本的高市政府，以及包括对待台湾的赖清德政府，他的真实的态度是什么样，而中共可能要根据川普的态度来决定他未来对日本和台湾采取什么的政策。若果台海有事，美国和日本毫无疑问肯定是会出兵的。另外，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传出暂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曹洪表示，美国方面需要确认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充足，因此暂停部分对台湾的外国军事销售。当政府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相关的军售仍然会继续推行，而军售的延后并非只是针对台湾。美国方面还通知日本，原定交付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恐将会延后，交付事情可能会再拉长最多两年。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亦都被通知，美国军售交付将会出现明显的延误。国会三部分析指出，美国军售暂缓反而正是在度推动盟友加速自我武装，尤其是在日本。四月份高市内阁推动重大的政策转变，准许出口完整可操作的致命武器系统，并且简化审批流程。出口对象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印度、菲律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17个合作伙伴。 咁样就意味住日本开始成为盟军武器供应链嘅重要一环。日本则系从企业重组、情报改革同国防出口三条线反击。高市政府推动设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并且将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国家情报局，强化跨部门资讯共享，反制外部影响，保护经济安全和企业技术。未来还将会计划建立类似于 CIA 或者是 MI6 的对外情报机构，并且制定新版的反间谍法。日本军工方面亦都已经开始受益，主要承包商国防订单积压达到 6.25 万亿日元。三菱重工计划到2027年的3月份之前，将战争部员工增加最多 40%。日本亦都正在和英国、意大利合作研发第六代战机，并且向澳洲等盟友提供最上级护卫舰方案。从川普力撑高市、军售暂缓引爆疑美论，到日本情报同军工全面解封，真正的主线已经清楚。美国正重组印太盟友体系，日本则是加速摆脱战后的限制，转型成为更主动的安全力量。对北京来讲，最担心的恐怕不单止是美国了，而是一个解除战后封印、全面觉醒的日本。
中共23号突然宣布高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宫崎煌被免职，但是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通稿入面既没有提到免职原因，亦没有写另有任用。换句话讲，宫崎煌这位副部级北大校长是被直接拿下式撤换的。而更诡异的是，新任校长高松居然比宫崎煌仲大半岁。如果真是正常的新老交替，为什么不忍跟年轻的人？为什么将一个曾经被调离北大的人又重新调回来呢？这里的政治意味已经是浓得遮不住了，在中共的官场是非常不寻常的信号。因为照惯例，这种级别的人事调整最少都会给个停调或者另有任用之类的缓冲讲法。现在一句都没有提，等于公开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透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顶尖学府在中共入面被称为中管高校，他们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副部级高官，他们的任命权不在教育部，而在中央组织部，由最高层直接掌控。真正关键的是不是哪个做北大校长，而是哪个人马被人拿了下来。宫崎煌是前中央组织部长陈希的人，他们都是福建福田人。2018年陈希坐镇中组部之后，原本做紧北大常务副校长的高松就突然被人调走，同时宫崎煌开始一路火箭式升职，去到2022年直头坐上北大校长宝座。这一切几乎就是陈希亲手铺路。而陈希就是习近平最核心的清华旧部之一，外界一直盛传两个人当年还是上下铺室友。习近平上台之后，陈希长期掌控中组部，甚至去到二十大之后已经退出政治局，都还可以继续掌握中央党校。这种待遇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陈希代表的就是习近平在党内组织系统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现在陈希一路扶上去的北大校长突然被人拉落马，那就即是说习近平阵营内部有人被喐了。而更为敏感的是，接替宫崎煌的是高松。高松不单止长期在北大系统任职，而且还是安徽人，和前总理李克强是老乡。在中共政治里面，老乡校友从来不是普通关系。北京大学本身就是团派和技术官僚的重要传统地盘。李克强、胡春华、石泰峰、李书磊都是出自北大系统。现在高松突然被重新调回北大，还要直接做校长，这种安排绝不单止业务能力强这样简单。这种杀回马枪的味道实在太明显了。而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就在宫崎煌被免职之前，北大系统已经都是连续出事。 2015年9月，北大副校长任宇中落马，任宇中是宫崎王的副手。一个月之后，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郭平又突然被免去全国人大职务。郭平是宫崎王的老领导，副手出事，老领导出事，现在轮到本人被撤，这些已经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更似一次定向清洗。哪个能够坐这个位置，从来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石泰峰长期被视为带有团派和反习系色彩的人物。如今公公喺他掌控中组部期间，陈希派系人马突然在北大被动刀，高松重新上位。这里的政治信号已经是相当刺眼，今日被换的是北大校长，听日动到哪里，恐怕才是真正的大戏。同时，中南大学原校长张耀学21号被双开，院士称号被取消。中南大学同中共国防军工系统密切关联。张耀学任中南大学校长期间，党魁习近平还有时任湖南省长、军工高官许达哲先后考察过中南大学。张耀学曾经在清华大学和教育部深耕多年，这段时间正值陈希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期间。中南大学是中共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央直管高校，还同中共国防军工系统密切关联。近年来，中共军队清洗持续升级，并且燃烧军工系统。2024年以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已有10名军工背景院士被除名。近日媒体披露，中科院院士、地理资讯系统和遥感应用专家周晴甫4月下旬被带走调查。现在中科院官网院士名单已经将周晴甫除名，并且撤下他的简介资讯。观众朋友，你认为这场针对习近平最核心的清华旧部和军工院士的连环清洗，下一步会烧向中南海边一个核心派系？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6号，佢向南韩西海岸外海发射多枚导弹，确认至少有一枚是短程弹道导弹。随后我哋睇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喺发表声明中指出，呢啲导弹系喺当地时间下昼大约1点，由北韩平安北道靠近南韩青州嘅地方发射。目前南韩方面正在分析这些导弹的技术特征和射程，而南韩军方亦都已经加强了监控趋势，随时准备应付北韩发动的任何挑衅。另外，南韩军方还表示，包括南韩、美国和日本都维持着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密切共享情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北韩时隔37日再次进行导弹发射，也是今年以来的第8次了，今年还未过到一半，它就已经发射了第8次。而4月19号上次发射的时候，北韩当时是试射了多枚装载了集束炸弹的短程弹道导弹。这样看到分析人士就认为，北韩其实是想试图藉这种方式来展示它这种现代作战能力。而早在今年3月的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宣称过，说北韩作为拥核国家的地位不可逆转，而且还要扩充自卫性、核威慑力，对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不单止不弃核，我还要扩充我的核武，这个就是金正恩当时的表态。而这次试射的时机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韩联社最近其实有报道说，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要在这个礼拜访问北韩，说最早的话是这个礼拜，然后可能是6月初最迟他就会去访问北韩。结果在他访问之前，这个是金正恩发的礼炮，欢迎吗？但是我们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共方面和南韩方面的官方还没有确认这次访问消息。另外，在今日26号，南韩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亦再次敦促北韩对南韩的和平橄榄枝和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作出正面回应。他表示说，南韩将会坚持实现北韩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同时同国际社会密切协调， 采取分阶段且务实的方针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那个即使大家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其实一直都是主张要改善和北韩的关系，但是金正恩对南韩的立场其实依然非常强硬，说南韩是北韩永久且最敌对的国家，并且亦采取措施已经终止了和南韩的一切联系。
美国司法部一宗低调传出的案件突然间牵扯出中共情报网的疑云。一名长期在中国居住帮中共官媒做事的美国记者被控没有登记就帮中共政府做事，还涉嫌协助接触一名现在在川普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士。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员鲍肯二世正在面临刑事指控，被控在美国境内没有依法登记但是帮中共政府做事。FBI 探员提交的法庭文件指出，鲍肯曾经帮他的中方接头人撰写机密报告，对方还告诉他这些报告会递交给习近平。更敏感的是，鲍肯还被指控向一名想入川普政府做事的人士提供手机和手提电脑。法庭文件说，鲍肯曾经告诉 FBI 他有八成把握认为这个人会向中国提供机密资讯。这个人虽然没有拿到原本想要的职位，但是目前已经在美国政府机构任职了。鲍肯在今年二月被 FBI 逮捕，到现在还被羁押紧。检方和辩方最近已经进行了所谓有成效的讨论。法院亦都安排了起诉前的认罪听证，通常这个意味着被告可能和检方达成了协议。但是不过呢，鲍肯的律师就强调说，他并没有被控间谍罪，亦没有被控处理机密不当，而是被指未完成帮外国政府做事所需的登记。鲍肯曾经用笔名 Tom McGregor 撰写美中贸易相关的书，亦都曾经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视、CGTV 和新华社等中共官媒做事。这宗案件凸显了中共渗透美国舆论和政界的方式，可能会远比外界想象中更加隐蔽。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丝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丝干涩的困扰。现在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找回精亮舒适的体感。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